네.
每一集不都行吗？
马可福音有十六章。
马可福音表示什么？
从篇幅说，中间点是在八九章之间。
从篇幅来讲，中间点系八九章之间。
从内容来说呢？
从内容来讲，
耶稣传道事工的关键分水岭也发生在第八章的后半到第九章的前半。
耶稣传道事工的关键分水岭，亦都系喺第八章的后半部去到第九章的前半部。
在八章二十七节到二十九节，他们在往该撒利亚腓利比的路上。
喺第八章二十七节去到二十九节，佢哋喺往该撒利亚腓利比的路上。
耶稣先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
耶稣先问门徒话：“人哋话我系边个？”
门徒回答之后，耶稣再问：“你们说我是谁？”
门徒回答之后，耶稣再问：“你们说我是谁？”
当彼得一正确的答出耶稣是基督，整卷马可福音的情节就开始了关键性的改变。
当彼得一开始正确地回答到耶稣是基督的时候，整卷马可福音的情节就开始关键性的转变。
从此耶稣开始多次说他会受苦被杀的事情。
由这个时候开始，耶稣多次咁讲他会受苦被杀的事。
他也开始告诉门徒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
佢亦都開始同門徒講要寫嘅，會俾十字架嚟跟隨住。
幾天之後，跟耶穌最親近的門徒見到了前所未有的景象。
喺幾日之後，三位同耶穌最親近嘅門徒係見到前所未有嘅景象。
之後，耶穌再次講到他要死而復活的事。
之後，耶穌再一次講到佢要死。
大概到第四章，放到第四章。有这些问题。到第四个，麻烦你再等。第四，好，看。在八九章之前，门徒只感觉跟随耶稣很光荣，可以看见很多神迹，很兴奋。
哎，对，八九章之前。门徒只系觉得跟随耶稣系好光明嘅事，好兴奋。
在这之后，耶稣就一再跟他们讲受苦和钉十字架的事情。
但系喺呢度之后，耶稣就一再咁同佢哋讲受苦同埋钉十字架嘅事。
早先耶稣比较多向大批的群众讲道。
首先系耶稣系比较多一大批群众嚟讲道。
在这之后，公开的讲道就显著减少，而是以私下教导门徒为主。
喺呢个之后。公开讲道就比较少咗，而系以私下教导门徒为主。
首先是栽培门徒的初步，在这之后是晋升教育。
开始嘅时候系栽培门徒嘅初步，之后就系晋升嘅教育。
首先服侍的区域主要是在加利利，在这之后是走向耶路撒冷的十字架。
首先服侍嘅地区主要系加利利嘅地方，之后佢系慢慢走向耶路撒冷，走向十字架。
所以马可福音的八章后半章和九章的前半章是耶稣在地上传道的关键分水岭。
所以马可福音第八章的后半段和第九章的前半章是耶稣在地上传道的关键分水岭。
上个主日 Joseph 讲到的时候已经带我们看了第八章的后半章。
上个礼拜讲到 Joseph 已经带我们看到第八章的后半章。
今天早上我们就专注在第九章一到十三节这一段。
在今天早上我们就专注在第九章第一至十三节这里。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简单的从三个角度来思想这段经文的意义。
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简单地从三个角度来看这段经文的意义。
我们先来看这件事情对耶稣的意义。
我们首先看这件事情对耶稣的意义。
耶稣传道期间的神迹多半是行在别人身上。
在耶稣传道期间，大部分的神迹都是行在人类的身上。
而这次非比寻常的现象是发生在耶稣身上。
在这次这个非比寻常的现象是发生在耶稣自己身上。
二节三节说他的变了形象，衣服放光。
第二第三节就这么说，他变了形象，衣服发光。
洁白发光到什么程度呢？
洁白发光到什么程度呢？
马可记得说，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这样白。
马可咁样记载话，地上漂布嘅冇一个能漂得咁白。
然后由以利亚和摩西显现和耶稣说话。
然后由以利亚同埋摩西显现同耶稣说话。
谈话结束之后，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
喺谈话结束之后，有声音从云彩里面出来，话：“ 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
这是事情发生的简单经过。
这是整件事情发生的简单经过。
问题是这件事情为什么要发生？
问题是这个事情为什么要发生？
为什么神让摩西和以利亚在这时候显现？
为什么神要在摩西和以利亚在这个时候显现？
他们来跟耶稣谈什
么？他跟耶稣谈什么呢？
我们要知道这件事情跟彼得在八章二十九节的回答是息息相关的。
我们要知道这件事和彼得在第八章二十九节那里的回答是息息相关的。
当彼得正确的说出耶稣是基督的时候，耶稣就意识到一个关键的时刻已经来到了。
当彼得正确地讲到耶稣是基督的时候，耶稣就意识到一个关键时刻已经来到。
几天之后，他就带着三位门徒跟上高山。
在几天之后，他就带着三位门徒跟上高山。
在那里，父神让他暂时回到他原来就有的属天的荣耀。
在那里，父神让他让耶稣暂时回到他属天本来就有的荣耀。
而且神为耶稣安排了一个高峰会议。
而且神为耶稣安排了一个高峰会议。
摩西和以利亚是旧约历史当中最受尊敬推崇的属灵领袖。
摩西和以利亚是在旧约历史里面最受推崇尊敬的属灵领袖。
他们代表了律法和先知两方面的执事。
他们代表了律法和先知两方面的执事。
而且他们在世人生的结束非常特别。
而且他们在世间的结束非常特别。
摩西是由神亲自为他埋葬，而且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在哪里。
摩西是由神亲自为他埋葬，而且没人知道他的坟墓在哪里。
以利亚则是被神用旋风接上升天的。
以利亚就是被神用旋风接上去升天。
他们两人都是在神事先预告之后接受神的安排结束在世上的人生。
他们两个都是在神的预告之后是接受神的安排而结束在世上的生命。
那么他们来与耶稣谈什么呢？
咁佢哋嚟系同耶稣倾啲乜嘢咧？
路加福音说，他们来谈耶稣去世的事情。
喺路加福音嗰度咁样讲，佢哋系嚟谈论耶稣去世嘅事。
也就是耶稣即将要到耶路撒冷被钉十字架的事。
亦都系耶稣即将要去耶路撒冷被钉十字架嘅事。
有的人以为耶稣既然是神，十字架和死亡在他就一定是件不痛不痒的事情。
有啲人以为耶稣系神，所以十字架同埋死亡对佢哋嚟讲系一件不痛不痒嘅事。
但是圣经的记载让我们清楚看到耶稣在即将被卖的那一夜心中有极大的挣扎。
但圣经的记载给我们看得到，耶稣在即将被卖的那一夜他心里面有极大的挣扎，
祷告迫切痛苦到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
不过不知道是汗珠好像血点样去流在地上面。
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也是身体和心灵都承受极大的痛苦，和常人没有两样。
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的身体和心灵都承受极大的痛苦，和平常人没什么分别。
所以神让摩西和以利亚在这时候显现，非常可能是要帮助耶稣做好心理的预备去面对死亡。
那些神来让摩西和以利亚在这个时候显现，可能是帮耶稣，是要为了帮助耶稣做好心理准备去面对死亡。
耶稣与他们谈话结束之后，就有声音从云彩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
在耶稣和他们谈话结束之后，有声音从云彩里面出来，哇，这是我的爱子。
圣经稍微熟一点的人一定会记得，在耶稣受洗的时候也曾经有声音从天上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
圣经说你比较熟悉一点的人都会记得，在耶稣受洗的时候也都曾经有声音在天上面发出，哇，这是我的爱子。
耶稣是全然圣洁的，
耶稣是全然圣洁，
但他愿意与罪人站在一起谦卑地接受洗礼。
但他愿意与罪人站在一起谦卑地去接受洗礼。
当时神就从天上发出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当时神就在天上面发出声音，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
现在耶稣和摩西和以利亚谈话之后，愿意预备心去面对死亡。
在这个时候，耶稣和摩西和以利亚谈过话之后，愿意预备心去准备面对死亡，
愿意到时候被当作罪大恶极的人而被处死。
因为到时候被当作是最大恶极的人处死。
当他有这样愿意的心的时候，神第二次从天上发出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
当他有这样预备的心的时候， 神已从赐从天上面发出声音话，这是我的爱子。
在耶稣的洗礼，神第一次发出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
喺耶稣洗礼嘅时候，神第一次话，这是我的爱子。
那个时刻开始了耶稣在世上传道的前半个阶段。
嗰时开始咗耶稣喺世上传道嘅前半个阶段。
这次神第二次这样特别的说，这是我的爱子。
呢次神第二次讲，这是我的爱子。
这个时刻开始了耶稣在世上传道的后半个阶段。
这个时候开始了耶稣在世上传道的后半个阶段。
我想我们很多人可能也听过我们的父亲对我们说过类似你是我的爱子这样的话。
我想我们很多人都可能我们爸爸都跟我们讲过这是我的爱子类似的说话。
但是在什么样的情形说的呢？
但是在什么情况下说
的？也许是我们当小 baby 的时候长得特别漂亮可爱。
可能我们小时候长得特别可爱。
对啊，这可以问问徐凯哈，今天孩子刚满月。或者是我们后来书读得特别好，有很好的成就。
或者我们之后书读得特别叻，有好好的成就。
那对我来说，最有难忘怀的一次，跟刚刚讲的这些都毫无关系。
对我来讲，最难忘的，同刚刚所讲的这些都无关系。
一年多前，我父亲病重，生活已经无法自理。
在一年多之前，我父亲是病重，生活是无法自己照顾自己。
那我说服我母亲回国探亲，休息一段时间。
我当时说服我妈妈是去回台湾探亲。
那我去代替她独立照顾我父亲十天。
我去代替她独立照顾我爸爸是十日。
那十天我每天早上五点多起床。
在那十日里面，我每天都是五点多起床。
然后一直到晚上躺下去睡觉。
一直去到晚上。躺下去睡觉，
无论是心力或体力都经历不小的挑战，
无论是心力或者体力都经历不少的挑战。
在我回伊德卡之前，我父亲对我母亲说，我是世界上最好的儿子。
在我回伊德卡之前，我爸爸和我妈妈说，我是世界上最好的儿子。
虽然大家一听就知道这群人是夸大的话，
虽然大家一听就知道这个是一个很夸大的说话，
我却知道我父亲是真心的珍惜那十天。
我就知道我爸爸是很真心地珍惜那十日的时间。
那他的那句话对我的意义远远超过其他一切的称赞。
他那句说话对我意义远远胜过其他一切的称赞。
我所做的不过是在短短的时间当中付出一些体力和心力。
我所做的只不过是在十日里面付出体力和心力。
而主耶稣所愿意付的代价却是要承担所有世人的罪以及十字架残酷的痛苦。
而主耶稣所要付的代价，要是承担世人所有的罪恶和十字架上面残酷的痛苦。
第九章所记载的这个高峰会议对耶稣来说实在是有相当重大的意义。
所以在第九章这里所记载的这个高峰会议对耶稣来说是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那么对门徒呢？
那么对门徒呢？
耶稣上山的时候是选择带着三位与他最亲近的门徒一起去。
在耶稣上山的时候，他是选择带着三位和他最亲近的门徒一起去。
那对门徒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这件事对门徒有什么重要意义？
我们可以观察到几方面。
我们可以观察到几方面。
这是他们第一次见到耶稣全身发光。
第一次是他们第一次见到耶稣全身发光。
所发出的光的洁白是世上所不可能有的。
所发出的光的洁白是世上不可能有的，
是只有在神的荣耀同在中才会有的那样的洁白，
是只有在神荣耀的同在当中才有的洁白。
这让门徒对耶稣的身份有新的体认。
这样是这件事让耶稣对让门徒对耶稣的身份有新的认识，
也让他们初次看到将来在神永恒的国度当中会有何等的荣美。
也都是第一次给你看到将来在神永恒的国度里面有何等的荣美。
第二方面的意义是他们看到摩西和以利亚显现和耶稣谈话。
第二方面的意义是他们看到摩西和以利亚显现和耶稣说话。
彼得一看到这两位伟大的救恩人物出现，当时无法细细思想，只能发出赞叹。
当彼得看到这两位救恩的伟大人物出现的时候，他当时没机会去细细思想，只能发出赞叹。
后来门徒细细思想的时候，才想起旧约有预言。
后来门徒细细思想的时候，先至谂起旧约预言。
所以有一位像以利亚的人会先出现，为救主预备道路。
会有一位好似以利亚 的人先出现为救主预备道路。
他们就意识到这位与摩西和以利亚谈话的耶稣伟大的程度可能远远超过他们已经明白的。
他们开始意识到这位摩西和以利亚谈话的耶稣他伟大的程度可能远远超过他们已经明白。
他不只是一位伟大的老师，
他当时是一位伟大的老师，
不只是一位会行神迹的神人，
不单止是一位会行神迹的神人，
而是在神对整个人类的救赎计划当中一个关键的人物，
而是神对整个人类的救赎计划当中一个重要的关键人物。
而耶稣说预言中的以利亚已经来了，
耶稣说预言中所指的以利亚已经来了，
而且也受苦被人随意对待，
而且也受苦被人随意对待。
那耶稣指的是为耶稣预备道路的施洗约翰，
耶稣所指的是为耶稣预备道路的施洗约翰。
耶稣说以利亚已经来了，意思就是说耶稣就是圣经预言的救主。
耶稣说以利亚已经来了，他意思就是说耶稣他自己就是圣经所预言的救主，
而耶稣也要受类似的苦，
而且耶稣也有受类似的苦。
我想这是神引导耶稣带着三位门徒上山的第二方面原因。
我想这个是神引导耶稣带领三位门徒上山的第二个原因。
另外耶稣与摩西和以利亚谈话结束之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
另外耶稣在摩西和以利亚结束谈话之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
请问这个话是对谁说的？
请问这个说话是对哪个说的呢？
是对门徒说的。
是对门徒说的。
神让耶稣的三位门徒亲眼看到这非比寻常的一幕。
神给耶稣的三位门徒看到这个非比寻常的一幕，
很重要的目的是要他们后来记得要全然顺服主。
很重要的目的是要他们记得在之后要全然顺服主，
要跟着耶稣走前面那段充满艰难挑战的道路。
他要跟着耶稣走前面这一段充满艰难挑战的一段道路。
这件事情耶稣叫门徒们先不要跟别人讲，
这件事耶稣先叫门徒不要跟我们说，
因为在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前，这一幕的重要性是特别针对门徒。
因为在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前，这一幕的重要性是特别针对门徒。
从此耶稣对门徒有很多重要的教导，
从此耶稣对门徒有开始有很多重要的教导。
有些事情是关于他要走向十字架，
有些事是关于他要走向十字架，
有些事情是耶稣在被钉死之后他希望门徒当记得的事情，
有些事是关于耶稣被钉死之后他希望门徒能够记得的事。
当这些事情后来陆陆续续发生的时候，
当这些事情后来陆陆续续发生的时候，
神希望门徒记得从天上来的这个声音，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
神希望门徒记得从天上来的这个声音，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
这个声音后来对门徒有多重要呢？
那个声音后来对门徒有多重要呢？
显然他们后来都回想起来，
很显然他们每一个后来都回想起来，
不只是把这句话跟整件事情都记载下来，
不单只将这个说法和这件事都记下来，
而且他们后来一个个都为了传扬耶稣忠心至死，
而且后来每一个人都为了传扬耶稣忠心至死。
他们没有忘记从天上来的那个声音，
他们没有忘记从天上来的那个声音，
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
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
他们忠心的照着神的呼召献上生命，
他们忠心的照着神的呼召献上生命。
最后让我们思想这件事情对我们的意义，
最后让我们思想一下这件事对我们的意义。
当然只要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做主，我们也是耶稣的门徒。
当然只要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做我们的主，我们也都是耶稣的门徒。
所以当时对耶稣的门徒有什么意义，现在也对我们有同样的意义。
所以这件事当时对门徒有什么意义，对我们也都有同样的意义。
所以也许这段经文可以帮助我们反省一下，
所以这经文可以帮助我们反省一下。
我们都说我们相信耶稣是神的爱子，
我们都说我们相信耶稣是神的爱子，
但我们听他的话吗？
但我们有没有听他的话？
我们听话是听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听话是听到什么程度？
在神眼中我们是很听耶稣话的基督徒吗？
在神的眼中你是一位很听耶稣的话的基督徒吗？
一个听话的孩子并不见得是样样事情都会做，都做得完美。
一个听话的孩子见得他样样事都会做得好好，会做得好完美。
听话的重点是态度，
希望嘅重点系态度，
是很愿意听呢，还是不太愿意听？
系好愿意听，定系唔系好愿意听？
还是根本不听，
定系根本完全唔听？
除此之外，我还有一点点体会。
喺除此之外，我仲有一啲体会。
在第五节，彼得赞叹的对耶稣说：“拉比，我们在这里真好。”
喺第五节，彼得好赞叹咁同耶稣讲：“
可以搭，
我们在这里真好，
可以搭三座棚。”
可以搭三座棚，
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
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
很显然，彼得当时觉得啊，就好像在天堂一样，太好了。
好明显，当时彼得觉得好似系天堂一样，非常之好。
好的，他想搭几座棚，意思就是大家就永远待在这里吧。
好在佢系净想系搭几座棚，大家一齐住喺嗰度。
但是后来耶稣还是带他们下山。
但耶稣。好，我都系带佢哋下山，
而且从此带着他们开始走十字架的道路。
而且从此开始带佢哋走十字架道路。
我回想我信主之后这些年间，也曾经有过好几次被神的同在感动到，心中源源不断的发出赞美。
我回想我喺信主之后嗰呢啲年间，曾经有好几次被神嘅同在感动到，心中不断咁样发出赞美。
真的是好多次打从心底忍不住发出震撼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
有时是直接是打从心底是忍住发出震撼，主啊，我们在这里真的好。
有一次我又有这样感觉的时候，却突然想到彼得在这段经文当中的体验。
有一次当我有同样的感觉的时候，我是突然间想到彼得在这段经文中的体验，
然后就有一个意念进来，
然后就有一个意念进来
说，还是要下山，
哇，仲系要落山，
因为还有未完成的使命，
因为仲有未完成嘅使命。
那一次的经历对我后来侍奉的态度有很大的影响。
嗰一次经历对我后来嘅侍奉嘅态度有好大的影响。
是的，每一次我们经历到神荣美的同在的时候，当然应该感谢赞美神。
系啊，当我哋每一次经历到神荣美同在时，我哋要应当系感谢、称赞、赞美神。
但是神的心意不是要我们停留在那个处境当中自己享受。
但神的旨意不是要我们停留在那个处境里面自己享受。
神托付给我们一个使命，是把福音告诉更多的人，让别人也能够经历神荣耀的存在。
神给我们的使命是我们将福音告诉更多的人知，让其他人都能够经历神的同在。
所以任何属灵的特殊经历，
所以我属灵的特殊经历，
不论是多美多奇妙，
无论系几咁美，几咁奇妙，
意义绝对不是让我们用来标榜自己。
意义绝对唔系用我哋嚟标榜自己，
而是在于这些经历带给我们多少的动力。
而系在于呢啲经历系点样去带俾我哋动力，
让我们更谦卑、更有爱心的去服侍别人，
让我哋更加谦卑、更加有爱心去服侍人哋。
有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团契或一个教会有相当美好又愉快的侍奉。
有时我哋喺一个团契或者一个教会有好愉快同埋好美好嘅侍奉，
好到一个地步，我们就不想动。
好到一个地步，我哋系就唔想用，
想留在原来那个如鱼得水的环境当中。
好想留喺本来嗰个如鱼得水嘅环境当中。
那这种好的无比的聚集，并不是神至终的目的。
而呢个好的无比嘅聚集，唔系神最终嘅目的。
在神永恒的国度来到之前，神要我们肯下山。
喺神永恒嘅国度嚟到之前，神要我哋肯去落山，
肯走十字架的道路去服侍别人，
肯去走十字架的道路去服侍人。
我曾经认识一位基督徒，
我曾经认识一位基督徒。
当初来美国的时候，是从最基层的 bus boy 做起。
喺最开始嘅时候，系由最低层嘅 bus boy 做起，
就是在公司里面推个车帮人送文件。
就系喺公司里面推个车帮人送文件。
经过多少年的奋斗，他成家立业。
系经过好多年嘅奋斗，佢开始成家立业。
有自己的修车行，还有一条船。
有自己嘅整车行，同埋仲有一条船。
他完成了他的美国梦。
佢完成咗自己嘅美国梦。
而且他在 Boston 最兴旺的一间华人教会有很好的服侍。
而且佢喺 Boston 一间好兴旺嘅教会有好好嘅服侍。
在人眼中是很爱主的基督徒，很好啦。
喺人嘅眼中，佢系一个好爱主嘅基督徒。
突然有一天，他意识到，哎呀，神似乎挑中了他和他太太去个地区担任长期宣教士。
突然间有一日，佢意识到神似乎拣中咗佢同埋佢太太去一个地区担任长期嘅宣教士。
一惊觉到有这个可能性，第一个反应就是赶快逃避远离这个感动。
当时他第一个反应就是是很想去逃避远离这个感动，
因为他舍不下二十多年来辛苦赚来的美国梦，
因为他不舍得他二十几年来辛苦赚回来的美国梦。
但在最后他还是在神的爱中软化了自己，
但最后他还在神的爱里面软化了自己，
顺服地走上宣教的十字架道路。
顺服他们走走走宣教的十字架道路。
他们在1995年住进了缅甸泰国边境深山的佤邦。
他们夫妇在1995年是住入了缅甸和泰国边境里面深山里面的佤邦。
全职宣教。
全职宣教。
一下子已经13年过去了。
他们已经是13年。
他们的榜样以及他们在佤邦的服事激励了很多的人。
他们的榜样同他们在佤邦的服事激励了很多人。
马可福音第八章的后半段和第九章的头半章这两段经文当中有一个贯穿的主题。
在马可福音第八章后半段和头半章和第九章的头半章这段经文里面有一个贯穿的主题，
就是受苦走十字架的道路。
在受苦走十字架的道路，
跟随耶稣可以让我们预尝天堂的荣美。
跟随耶稣可以让我们是预先去尝试到天堂的荣美，
但是在神永恒的国度完全的到来之前，我们要肯先跟随耶稣走十字架的道路。
但是在神永恒的国度来到之前，我们要跟随耶稣走十字架的道路。
耶稣自己也是先受苦，然后才进入神高天的荣耀。
耶稣自己也都是先受苦，然后才进入神高天的荣耀。
先有十字架，才有复活。
先有十字架，才有复活。
跟随耶稣的人也要有同样的心智。
跟随耶稣的人也都要同样的心智。
等一下我们要简短的庆祝教会成立25周年。
之后我们要简短庆祝我们教会成立25周年。
感谢神赐给我们这间很可爱的教会。
感谢神赐给我们这间很可爱的教会。
但是也求神借着今天的信息提醒我们他对我们的托付。
但也求神藉着今天的经文去提醒我们他对我们的托付。
让我们唱一首诗歌，主领我何往必去。
有你唱我首诗歌，主领我何往必去。
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我听见主此生，我舍生命赎你罪过，当将你所有献成。主领我何往必去，主领我何往必去，主怎样爱我，我必跟从，主领我何往必去。在我们唱第二节之前，我想儿童主日学的小孩子可以先进来了，我们把前面两排空给小孩子坐好吗，让他们等一下看得到。上第二节，我要经过幽暗道路，我渡风暴海洋，背我十字架跟随恩主，无可主领我何往，主领我何往必去，主领我何往必去，主怎样爱我，我必跟。
主令我渴望地区。
好，我们做个简短的祷告。